起初并不是这样，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布拉罕弟兄1960年3月6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传讲的信息 It wasn't so from the beginning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00306，历时1小时11分钟。那有一天我们要越过必死的界限，必须进入那称作死亡的黑暗地方。当主来呼唤时，我们要从那些死人中间出来，因为我们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我们对此何等的高兴，主要我们太关心其他也那样知道的人，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今晚聚集，让其他人知道这个完全的平安，这个出人意外赐给我们大盼望的平安。主啊，你看到那些举起的手，你是神，知道每颗心里的秘密，知道那些要求。我们的父啊，我们祈求你，愿你纪念每一个人，主啊，愿他们的要求得蒙应允。主啊，医治病人，使瞎子看见，聋子听见，瘸子行走。愿今晚这聚会结束时，我们中间再没有一个软弱的人。愿每个担架都空了，每个轮椅都是空的，每个心脏不好、心跳不规则的男人女人，愿他心跳完全的正常，所有的疾病都消失，所有的罪都不再有了。愿我们今晚从这里出去，走在路上，像那些在过去的日子从以马忤来的门徒一样，主复活的第一个见证人，说一样的话。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我们奉你儿子那救赎我们的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有一点沙哑。那今早我在这里的一个教会，那弗洛弟兄的教会讲道我们今早在主里有一段美好的时光。那我蒙祝福，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停下来。那我们为从未丧失能力也永不丧失能力的老师福音而感谢主。那今晚我们又发了祷告卡，因为今晚是医治聚会，那为病人祷告，我们绝不想把那个搞混了。那我们可以为病人祷告，但医治聚会需要神来做。那记住，医治是过去式的事，救恩是过去式的事。那首先是要使你认出那是神的圣灵，那神必须把它启示给你，那直到神把它启示给你，它才是真实的。那若不是我父信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那就是这样。所以当任何罪人感觉到他们心口那个微小的牵引，那是多大的荣幸，何等的荣幸。神呼唤所能发生在人身上的最大的事，就是得着永生。那他们要在这里的拳击场征战，那是不同种类的征战。那我们是跟仇敌撒旦征战，那但明晚人们要在这里摔跤或拳击什么的。那这给我们一个机会来休息一个晚上。那若主愿意，然后我们经过下星期剩下的时间一直到下星期天晚上，那接着我们从这里赶去俄克拉荷马州，从托尔萨开始，那大约我想大约有4天的休息，然后从托尔萨开始，若主愿意，那然后我们可能从那里去，那计划我们离开这里后，若主愿意，我们会走遍整个欧洲。那所以我们渴望你们的祷告，你们在这些聚会上的友好合作太好了。星期二上午 啊，我不能代替这个人，但我要试试。那就是大卫·杜普雷西弟兄，那我的同工和好友，那当代杰出的一位教师。神赐给他一个独特的事工，那把众教会聚集在一个团契里，那不只是全福音的，那是所有的教会，那所有的信徒，卫理公会的、长老会的、浸信会的。那许多时候我们可能，那有时候我经常被人指控说反对众教会。那记住，如果我那么做，我不是有意要那样，那我的意思是我抨击被允许在教会里运行的罪。我不是指教会，不是指宗派，我爱他们每一个，因为在每一个宗派里神都有儿女，行，他们在所有的宗派里。那是大卫弟兄的大的意象，他蒙神祝福在哈佛大学美国的许多著名大学和不同的地方讲道，神赐他在所有不同的教会中间蒙恩。那他早上在第11街和加菲尔德街讲道，那现在他要飞往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勒斯，那与那里的卫理公会信徒在一起。那星期二的某个时候回来，那星期二上午我要代替他或试着向传道人的传道，那我喜爱这么做。那星期二上午跟传道人及其妻子等人团契，那我想聚会将在10:30开始，那同我们的宝贵弟兄在这里。那我发现每天我都更爱我们的希尔德斯弟兄了，所以星期二上午我们要在那里。我想伯德斯弟兄还会跟我们在这里，那还有李耀星和其他的工作人员。那大卫弟兄星期三上午会再次回到他的岗位。那我相信今晚主被赐给我们一个安定的信心。那我相信今晚将是我们所盼望，我自己最近2-3年盼望的大事，在凤凰城这场聚会上爆发的晚上。哦，愿神本着他的怜悯俯瞰我们。我多想说他在凤凰城开始了。那下星期的哪一个晚上，若主愿意，我要把我所知道的事，我所相信的事告诉你们。那若主愿意，那我从未，那我们只要等待。那今晚我想在这里读一部分的圣经，因为我认为任何的聚会若不读圣经，那就不完全。那今晚在这里看到这群人，那在我们读经之前我知道一些的弟兄解散了他们的教会来参加这场聚会。那愿主祝福你们，还有你们良好的合作。那我的弟兄们，神与你们同在。那今晚我想从马太福音里来读，我想读这里的几节的经文。那让我们开始来读，我们从19:8来读起。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那我们不是要来传讲结婚与离婚但我想那从那里选几个词儿作为一个主题。起初并不是这样。耶稣来到世上，那跟人类一起支搭帐篷，正如他生命的头30年是我们没有多少的记录，但当他开始去到百姓中间，他发现很奇怪的事在发生。那他发现当时的教师们教导的东西不完全正确。那我想知道，如果他今天来，我们会不会也有点一样？我是指我们所有的人，整个普世教会。那我们会不会，他会不会像当时一样说，起初并不是这样？那如果你注意，那他提到起初 因此，如果我们想知道什么是真理，那正确的事是什么的话，我们必须回到起初。那神是无限的，那我们都知道这一点，神不能改变，那是我们的信心能如此有保证的安息的地方。如果神说了什么事，就必须永远那样，绝不能改变。那神无所不能，无所不在，那因着无所不知使他无所不在。他知道万事，但神不可能像空气一样，因为神有一个居所，神不是一个神话，神是个活物，神耶稣，神他那代词是个活物，因此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是无限的。那要是无限，那他是从无限这个词来的，那意思是没有限，他是永恒的。那永恒就像一个圆环，那绕啊绕，你接着要找到他在哪里开始或在哪里结束，他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神就像这样放着的一个大钻石，那圣灵的恩赐是这颗钻石的反射，那反射这颗大钻石的光线。那比如教会中九种属灵的恩赐，那就像圣灵反射在教会里的九束光线，从神这颗大钻石出来，那走在何等的光中。神是无限的，那世界还未创造时他就知道万事，在世界还没有开始时，神就知道每只苍蝇、每只萌宠、每次的眨眼睛都有多少脂肪。他是无限，他从起初知道末了，所以这个使他无限。他知道，那因着知道万事，那什么事发生他无所不在，那不管他说什么都永远是真理。如果神被呼唤出场做一个决定，他做出那个决定就必须永远那样，他不能改变那个决定。因为如果他说哦，当时我那么想，但现在我更清楚了，那若是那样，那他就不是神了。那我可以说，那今年我相信某一件事儿，那明年我可能回来说哦，不，我错了，因为我是有限的。你也一样，但神不是，他的决定总是完全的。那如果神做了一个声明，给罪人一条逃脱的路，把这条路奠基在相信的信心上，那下一个罪人来到神面前，神必须承认他，像他承认第一个人一样。如果神把神的医治奠基在对主耶稣所流的血的信心上，那第一个人来接受医治，就像在美门的那个人，那借着对耶稣的信心，下一个人在同样的基础上也必得到同样的东西。如果五旬节神浇灌圣灵在人身上，那是他的决定，那教会必须在圣灵的大能下运行，他不能改变这点。他不能翻过来说啊，我要把它交给主教，那我可以啊把它交给这个，那或要把它交给那个，他必须仍持守那同一个决定。那如果教会在五旬节领受了圣灵的洗，那从圣灵的洗而来的反应就应该是每个领受圣灵洗的人身上的反应。药物如果他给了某个人，那比如沙克疫苗，那不管是什么，如果他应该管用，那对某个人起作用，使他们以某个方式反应，那他接种的下一个人因为接种也必须同样的方式反应。那对圣灵对神也是这样的，他的道 是完全的，它是无限的。那当神说话时就必须这样。那五旬节彼得说话，人们说方言，发出响声，说别国的话，举止好像他们是喝醉了的人。人们询问他们这些事，想知道他们怎样才能得救。那彼得告诉他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他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这应许是给凡愿意之人的，都可以来。所以你看，神不能够改变这一点。如果那是神的道，它就永远是完全的。那我们发现，随着时代前进，那人们进来歪曲神的道，使得适合某个遗传，那他们会走过来说啊，没有必要领受圣灵，你只要来加入我们的团契。那如果呢就是团契，那圣灵就不用来了。那一些人说啊，只要我们遵守诫命，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这些，如果神所要的就只是遵守诫命，那耶稣就突然死了，圣灵就不用来了。因为圣灵来以前他们就有诫命了，但是需要圣灵来遵守诫命，你必须有圣灵。神的道总是完全的，每次总是一样的，那人却歪曲的，那改变他。当耶稣第一次来，他发现人们正在做同样的事儿，那歪曲神的道路。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拜我也是枉然，你们把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拜我也是枉然。那任何是枉然的事儿，那他就是一无是处，没有益处。那如果走在街上要捡一美元钞票，街上却没有美钞，那我走在街上就是枉然，那是枉然。耶稣告诉当时那些敬拜的人说，他们拜他也是枉然，把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那我想要说什么呢？你要回去就必须回到神的道上，你必须回去。教会永远不能往前走，直到他去到神的道上，在神的道上前进。我们必须去到神的道上。那不管感觉是什么，不管看上去像什么，那不管教会多大，不管人们多有能力，你必须回到神的道上。那是神永恒的道，我们必须去到他那里。耶稣来的那些日子，他说他看见人们向教会寻求救恩。那今天也有那么多人那么做，那他们说，我属于教会，我属于这个教会，他们向教会寻求救恩。他们发现了什么？耶稣发现他们在拜什么？不是神的道，而是遗传信条。如果是今天来，也会发现我们许多人处在同样的东西里，接受了信条。那如果耶稣今天来，你说，主啊，我的教会，那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我们引述使徒信经，耶稣会说，起初并不是这样。你说我们的教会不相信神的意志，耶稣会说，起初并不是这样。瞧，只要回到起初，我们的教会还不相信圣灵的起，耶稣会说，起初并不是这样。你必须回到起初，回到他开始的地方。因此耶稣说，你们把神的诫命拿来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接受教会和诫命，教导圣经，把圣经全部解释没了。因此你使神的诫命没有了效力。你把神的道拿来，把它解释成某种的信条，然后你哭喊说，圣经的神在哪里呢？你已经把它解释没了，你已经把它从人那里拿走了。因为你告诉他们，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没有圣灵这回事，没有神的医治这回事，没有向天使造访这回事，没有向神迹这回事。 当你那么做，你就把所有的超自然都从圣经中解释掉了。当你那么做，你就借着遗传把神从教会中除掉了。那我想，对我来说，我想要敬拜，跟一个相信全备福音、传讲一切的道、操练一切的道的教会一起敬拜主，回到全备的福音，回到神的大能，回到圣灵，回到起初，像他们起初一样来接受。如果你回到起初，把它捡起来，它就被带来跟起初一样的结果。哦，今天这让我想起了那许多人因为想要找大的地方和美丽的管风琴而忐忑不安，那些东西是好的。那如果教堂顶上有一个100万美元的黄金十字架，那有100万美元的黄金风琴等，那圣灵在那教会里有通行权，那赞美神，我也想属于那个教会。是的，但我不管它有什么，如果圣灵不在那里，它就不是给我的地方。我想要在这么传福音，像起初圣灵降临时一样的地方。那是我知道他们起初得到圣灵的原因，那是我所知道的唯一的事儿。倒回到起初，那就是今晚我在凤凰城这里的原因，是这群人聚在这里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像他们起初得到他是一样的相信他。神是无限的，他不能改变，人改变，时间改变，王国改变，世界改变，教会改变，但基督仍然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绝不可能改变。他就跟起初的时候一样。那说了，那你说啊，我们的教会存在了好多好多好多年，那很好，那表明了坚持住了。但弟兄，如果他们没有神的能力，没有传讲全备的福音，起初并不是这样。那我有个小女儿坐在这里看着我，小萨兰。那我还有一个女儿在家里，那丽百佳，那丽百佳现在是个大姑娘了，那大约14岁。那有一个，那萨拉只有8岁，那他们俩都是爸爸的女儿。那当我出去聚会启程回家，那他们总是在家里等我。那我学到了一个比喻，那一件我想告诉你们的小事儿。那一天晚上我回家晚了，那妈妈和孩子们等了很久，那萨拉和丽百佳穿着睡衣，他们正在等候，那是在约瑟出生之前。那他们等我进来，那很晚了，聚会到很晚才结束，那我又得开很长的路，那所以妈妈让小家伙们上床睡觉了。那将近凌晨2-3点我才进家门，那我进去躺下睡了。那大约5-6点，那由于聚会的劳累紧张和异象等等，我起来了。那我去到前厅坐在椅子上，那过了一会儿丽百佳醒来了，他四处张望，那天亮了，那他想，哦，现在爸爸应该在家了。那他看过去，见他的小妹妹萨拉睡着，下了床经过房间，那惊醒了萨拉。那萨拉意识到天亮了，所以他就跟在丽百佳后面。那我不知道你们的孩子是怎么样的，但是最大的孩子有衣服，那下面的孩子就穿传下来的衣服。那所以萨拉穿着百佳的睡衣，那裤腿太长了，那对他来说太大了，那才是个小个子。那百佳可以跑得很好，所以他打败了萨拉。那萨拉把那双脚像雪鞋兔一样艰难的行走，经过房间撞倒东西，那百佳跑过来先到了，跳到我的腿上，那双臂搂住我拥抱我。那你知道这时你感觉多好。那然后我的劳累一半就没了。过了一会儿小萨拉出现了，他爬起来2-3次，站在门口看着。那百佳转过身看着萨拉说，萨拉我的妹妹，我要你知道一件事儿。他说，我先到这里了，我已经得到了整个的爸爸，那没有地方留给你了。哦，这话。 那小萨拉他的嘴唇撅了起来，那棕色的像已经开始流泪，他转过身，我看着他，我希望神有时候也是这样看我。他太心碎了，因为百家先到那里，那跨坐在我的腿上，那双臂拥抱着我，那你不可能认领神的每一部分，那还有空处给更多的人，那不管是谁先到的。那小萨拉开始要走开，那我那样看着他，他往旁边看我，那双可怜的眼睛流着泪，那我用手指啊向他示意，那因为百家把头靠在我的头上，那我伸出另一条腿，他便过来，那跳到我的腿上，那他有点像全福音派的，他的腿不够长，那不会吹嘘什么，那回到起初等等，那他有点摇摇欲坠，那我得双臂抱住他，那扶住他，因为我怕他从我膝盖上掉下去。但是百家腿长，他平衡得很好，那可以支撑自己，但萨拉不能支撑自己，那摇摇晃晃，那我像那样抱住他，让他紧贴着我，那他皱了四五下鼻子，那然后回头看说，利百家，我的姐姐，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他说，你得到了整个的爸爸，这可能是真的，但我要你知道一件事，爸爸得到了整个的我。对福音，老式的福音也是这样的，我可能没有所学的神学，但有一件事我知道，我要基督得到整个的我，他就会拖住我，那不管我怎么举止失常，怎么跳跃奔跑叫喊淌口水，那跟这个都没有任何的关系，只要主完全掌管我，我不管其他任何的事发生，不管多大的事，任何的事，只要把整个的我包裹在你的双臂里。我关心的就是这个。那今天他们问，他们把一切都解释掉之后说，所有那些日子都过去了，我们的教师从前告诉我们那些事跟使徒一起终止了等等。那接着他们说，神在哪里呢？那位伟大的神在哪里呢？今天在我们的教会里，我们的人在哪里呢？他们正在变卖给共产主义和其他类似的东西，他们在早期的教会里没有这些，他们朝向另一个方向，因为他们从前有东西使他们准备为基督所代表的这些事儿和原则而死，因为基督在人心里，那是他们所需要的。回到那起初，那这样我想起在圣经里，那我讲过一个故事，那在那里念过了，耶稣十二岁的时候被带去跟他母亲与继父那一同过五旬节，那他们上去过五旬节去敬拜主，他们因朋友们等等而焦头烂额，那他们敬拜结束后，那回去走了三天的路程，耶稣不在，还以为他在亲族中的某个地方，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走了一段路程，那还以为他没事儿，是的，不知道这个国家是不是那样做的，我们是个信教的国家，神与我们同在，那就是这个造成的差别，神在二战中帮助了我们，没有关系，那还以为他跟他们的亲属在一起，那最后他们担心他，就回到亲属那里却找不到他。那今天就是这样，我们回到我们的宗教关系里，我们做了什么呢？回到某个大教会，那位在五旬节降下能力的神怎么回事呢？那是在别的时代，不是那样的。神的意志在哪里呢？众教会现今的人开始摇摆，杜布莱基弟兄可以告诉你一样的事儿。大教会中间的大领袖开始回头看检讨，有路德派长老会背景的人正在寻求五旬节降临的真实的东西，是的，他们在宗派等等里边找不到，但他们聚集在一起说，我们在哪里离开了他，他不在我们的亲属中间，他不在我们的熟人中间，他们在哪里离开了他，耶稣在哪里被撇下的，在五旬节，那正是教会离开他的地方，他们在五旬节离开了他，他们要得到真实信息的唯一的方式是回到五旬节，他们离开了他们的地方， 回到圣灵像一阵大风降在教会中的地方，他们的心火热，被神的能力燃烧，他们出去医治病人，赶出污鬼，说预言，说方言，显神迹奇事。弟兄姐妹，那是他们能在教会里找到神的唯一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起初离开他的地方。那就像马丁路德和当时其他许多伟大的改教者一样，那就像其他伟大虔诚人一样，我们回到那些事里面不可能找到他，我们必须回到起初，回到五旬节，那才是我们离开他的地方，那是教会离开他的地方，那是路德派长老会等等的大领袖们回到宗派的地方却找不到他的原因。他们正在回到全备的福音，饥渴神。哈利路亚，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不管他们是不是为了公会的、进信会的、长老会的或路德派的。神在天主教会里有儿女，神在犹太正统教会里边有儿女，在进信会、教会、长老会、路德派里有儿女。是的，他们开始渴求，因为他们错过了他。我们的遗传，我们教会的信条永远满足不了一颗被神所召的心。你不能让他念使徒信经或受点水礼，类似这样还可能得到满足。当对神的渴求在他的魂里时，他就必回到五旬节，回到起初，找到使他的心火热的真正的圣灵。阿们，那才是我们需要的，回到起初。耶稣说起初并不是这样，那耶稣又说到那日，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是葡萄树。那听着朋友们，你们栽橙子的，你们这里栽葡萄的人，那栽种葡萄，那不管你栽种什么，那如果葡萄树生长，从那葡萄树长出来的第一根枝子结葡萄，那第二根枝子也必须结葡萄，第三根枝子也必结葡萄，从那葡萄树长出来的每根枝子都必结葡萄。是的，因为它是葡萄树，如果从那葡萄树长出来的第一根枝子是一个五旬节教会，背后写了一本使徒行传，从那葡萄树长出来的第二根枝子、第三根枝子也必做同样的事儿。从那葡萄树出来的每个教会也必是一个五旬节的教会，有第一颗葡萄或第一根枝子所产生的同样的神迹奇事。这就像五旬节，每个从那葡萄树出来的教会都必是一个五旬节教会。那听起来奇怪，但你知道葡萄树上有许多其他的东西出现，并不结葡萄，或者说是不结葡萄的枝子。那五旬节那天，从那棵树或葡萄树长出来了一根犹太五旬节枝子。那我们现在处在路的尽头，从那棵树长出来的外邦枝子也必有一个五旬节的经历。哦，神呢，真希望我能把这点挤进人们的心里，真希望我有别的事能够告诉人们，从葡萄树出来的第一根枝子结出五旬节的证据，第二根枝子也必结出五旬节的证据。哦，就是这样，要回到起初，回到我们开始的地方，那就是今天我们借着遗传等等把所有的超自然解释掉的原因。圣灵来降在人们头上，他们开始说方言，人们取笑他们，称他们是圣滚轮，把他们赶到一边，他们继续成长成长。现在他到什么上了？比这更大的事，神医治的聚会开始了，主的天使进来，彰显恩赐的诸灵再次启示起初在教会中的同一位圣灵，知道人心里的秘密能够说出来，这是弥赛亚的迹象。那圣经这么说了，圣经宣告了这一点，如果那是起初弥赛亚的迹象，也是末日弥赛亚的迹象。哦，巴不得你们能够看见，有耳的就应当听，有眼的就应当看。如果起初是那样的，耶稣基督借着一个弥赛亚的迹象向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的最后时代显明自己，在外邦时代结束时同样的迹象也必发生，因为它是从同一棵葡萄树出来的另一根枝子。那葡萄树里的生命结出葡萄，第二根枝子也必结出葡萄。那你可以在那里嫁接东西，那你可以嫁接把它插在那里，它绝不会结出葡萄树的生命。是的，先生， 葡萄树的生命是葡萄，它必结葡萄，它长出了每根枝子，它长出了每根枝子都必结葡萄。那人可以在那里嫁接任何的东西，那是今天的问题所在。他们嫁接了太多人造的教义，我们在里面有了野瓜和别的一切，但当葡萄树本身长出一个枝子时，它就必是一根充满圣灵的五旬节的枝子，行他们起初所行的同样的神迹奇事。那你说我的教会不相信那个起初并不是这样，我的教会不相信叫喊起初并不是这样啊，我的教会不相信说方言起初并不是这样啊，我的教会不相信进水里起初并不是这样。圣经教导的这一切伟大的教义和基本的要义起初是这样的，从那葡萄树长出来的每根枝子，如果在葡萄树上长出来的枝子是从葡萄树长出来，那今天它也必是一样的。你们有了一些人造的枝子，今天你看看四周，他们会嫁接一棵树，从一棵树剪下一根枝子嫁接在另一棵树上，那不是这棵树长出来的，这树给足够的生命托住它，但那不是从这棵树来的原本的果子。当那棵树长出一根枝子时，它就像树长出来的第一根枝子。当教会长出另一个教会时，它将是一个五旬节的教会，有借着使徒所行的神迹行同样的事儿，有同样的耶稣做同样的工，因为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一根五旬节的枝子被圣灵充满，复活的神迹奇事大事在他们中间发生，末日认识神的人比刚强行事。是的，我们在末世了，世界出了什么问题？那我说这点就结束。世界出了什么问题？那让我想起了几个月前发生的一件事，就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那在我住的地方河对面，那有位女士，有个小孩，那只是个小家伙，大约三四岁。那女士带他到一家一毛钱店，那走在那里，那女士捡起一样东西说，那瞧这里亲爱的，瞧亲爱的，小孩只是发愣。后来女士又捡起别的东西说，瞧这里亲爱的，小孩只是发愣。那女士紧张了，人们开始注视她。那便利店里的人注视着场面，女士从这柜台到那柜台捡起东西来说，瞧宝贝儿，那妈妈的儿子看见这个了吗？那他只是坐着发愣。那不久的捡起一个铃铛，他捡起各种的小玩意儿，好像那个年龄的小男孩应该被吸引，那他又摇动他们。那最后的捡起个小铃铛摇动他，那孩子只是发愣。他说，宝贝儿，你听不见吗？看着妈妈，亲爱的，看见那个吗？小男孩只是发愣，他跌倒在柜台上说，哦，不是那样的。那一些人跑过来要看这妇人出了什么问题，他们跑过来看他出了什么问题。那后来发现那小男孩刚看过医生，那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儿？那对任何的东西都失去了兴趣，那个年龄的小男孩不该是那个样子，他只是站着发愣。那他的精神上出了一些的问题，那不理会拿给他的那些的东西，那个年龄的男孩都应该看那些的东西的。那这个律师说，那医生说他好起来了，但他没有。那问题就在这里，那很像今天的教会，神把教会抱在怀里，摇动了一位奥罗罗伯茨、汤米奥斯本、汤米希克斯，还有其他许多人，他在人们眼前摇动了恩赐和神迹，那些宣称虔诚的人却站着发愣，举止好像他们根本就不注意。教会出了精神上的问题，什么事情出错了？神彰显了他的恩赐，人们会走过去说，啊，心灵感应啊，他们假装在说方言，那没有什么。看到人们叫喊赞美神，眼泪流在脸颊上，哦，那只是激动而已，那没什么。瞧，教会和基督徒应该注意那个，因为这记在神的道上，他们起初那么做了。教会出了问题，人们出了问题，国家出了问题，我们应该回到起初，回到我们离开耶稣的地方，回到教会离开耶稣的地方。教会在五旬节期间离开了耶稣，就像耶稣的母亲他们做的，好像玛利亚所做的，好像约瑟所做的。他们是好人，但他们在五旬节离开了耶稣。今天人们是好人，是虔诚的人，但他们在五旬节离开了耶稣，他们害怕五旬节，他们不愿抓住五旬节，想起来都是羞耻， 但神还是一样在这里，五旬节的祝福在这里，不管他们想怎么把它解释掉，神继续赐给那些信的人圣灵，显出他的神奇奇事。在审判的日子他没有责任，但我们要为没有留意他借着他的道，借着他的灵钱给我们的事而负责任，是真的。此时神在这里，那这些病人再也没有理由躺在这里，那人不需要坐轮椅，躺在担架上哑巴等等，神在这里，神在这里，圣灵的大能在这里，起初行神迹的同一位耶稣在这里。那在你说为什么人们仍然病着呢？在耶稣的时代也有许多人病着，他经过比什大池子，那里躺着许多人，很多人，也许有两三千人躺在那里，瘸腿瞎眼，跛脚血气枯干。耶稣经过那群人，直到找到一个躺在小床上的男人。耶稣知道他处在这个情况里边很多年了。耶稣说，先生，你要痊愈吗？他说，没有人把我放进水里。耶稣说，拿起你的床回家去。那毫无疑问，耶稣被人询问，那为什么他不医治其他人？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那妇人从人群中挤过去摸耶稣衣裳的那天，有许多人病了，可能有几百个病人站在那里，但妇人用那一摸，摸到了耶稣，就为自己把神带到场了。那是起初的神，那是今天的神，他不能改变，他是一样的神。他根据信心医治人，他起初就是这样说的，那是他制定的标记，不是根据你的救恩，不是根据你的良善，不是根据你的钱财，不是根据你的教会机构，那是根据你的信心。事情就是这样，你若能信，耶稣就会显明他在这里，他就会显明他活着，他就会显明他是五旬节的神，他就会在他的教会里显明他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但他绝不会触摸你，直到你先触摸他。是的，他必显明自己，但你必须触摸他。阿们，你们相信吗？让我们祷告。天父啊，我的话可能像明德罗想的吧，但主啊，从你来的一句话就会改变整个的事情。主啊，今晚显明这些断断续续的话是真理，我祈求你以某个方式将他们合在一起，沉入到人们的心里，让他们知道你今晚仍是耶稣，是行走在加利利从不偏待人的神的伟大的儿子。不管谁有信心摸到他，不管谁有信心都得了医治，那许多人经过却从未得到医治，因为他们不相信。但那些当你走到自己的家乡，因为他们不信，你便不能行许多的异能。今晚也是如此，起初就是这样的，今晚也是这样。当你走过人群，向人们显明你是弥赛亚，当你说出彼得是谁，他的名字是什么，他很快就知道你是神的儿子。当你告诉腓力、拿但业、撒玛利亚妇人，还有其他许多的人，那圣经从头到尾，圣经告诉我们，神的道即耶稣，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道耶稣比两刃的剑更快，刺入抛开骨节骨髓，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天上的神呢、啊、看到夜幕降临，时候临近了，主啊，你那么仁慈，今晚让人们看到你是仁慈的，充满了爱，充满了怜悯，充满了同情，让这些因领受圣灵而蒙福的人，这些蒙福在他们的生命中感觉到神呼召的人，父啊，我祈求你赐给他们信心，现在挤进来摸主的衣裳，这位大祭司坐在天上神的右边，准备被人摸，伸出的不但是他的衣裳，而是他的手。今晚要接受每个沉默没有盼望的人，赐给他们怜悯，医治他们的身体。父啊，求你应允，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我的手表没有响，那我给他设定了20分钟，但我超时了大约25分钟，那我不是有意要留你们那么久。但你相信的信息是真理吗？你相信吗？要回到起初，回到起初。如果有人说我不相信神的医治， 你说起初并不是这样。他们说我不相信圣灵的洗，起初并不是这样。我不相信神的医治，起初并不是这样。因为起初他们相信圣灵的洗，他们相信说方言，他们相信所有的属灵恩赐。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写信给他们，建立教会的次序起初就是这样的，那是神起初的旨意，他是无限的神，他不能改变。如果那是他起初的旨意，那也是他进反的旨意。任何违背那个的就是贼，他们是歪曲神诫命的人。然后我们想知道今天的属灵的教会在哪里呢？那个起初摇动世界的教会在哪里呢？问题是什么？不久前我听到一个著名的布道家说，他说我走进一座城，举行一场复兴会，在那里六个星期，那我们认领了30000个悔改信主的。他说第二年我回来，我们在那30000个里连30个都找不到了。他说问题是什么？是你们懒惰的传道人坐着脚翘在桌子上不出去看望那些人们。那他大大的谴责他们。我想先生是真的，很多是真的，但我想问你一件事，你说保罗走进一座城市得了一个悔改信主的人，第二年回来从那一个得到了30个，保罗做了什么？他带领他们到全员那里，不只是通过握手把名字记在册子上，不只是通过做某种的认罪答应你要做得更好，而是待在那里直到你死了，你的生命借着耶稣基督藏在神里面，被圣灵盖上印记，神的火在那个心里面燃烧，直到你死在那。如果你今晚一个人愿意在那些基础上接受基督，一年后回到这里，我会从那个人得到增增增增增增增的孙子。谁的？这里一个人得到另一个，另一个，另一个，另一个，像那样上来。但你首先要做的，必须得靠得足够近才行。那今晚世人想要靠话的火来生火，他们想要生火，想要靠话的火来取暖，那你做不到。你画一幅火，首先想去那里取暖，那幅画不能使它暖和。今天你必须有烧着的火，不是回去说他们曾经有一个大的教会，从前有一个大的教会，今天我们需要一个大的教会，因为主仍然是一位伟大的神，寻找一大群来全心侍奉他，忘记自己信条等等来侍奉神的人。那如果你是为了公会的，就继续是为了公会的，但我得到圣灵。正如大卫多布莱切弟兄说了，神没有孙儿女，他没有，神只有儿子和女儿，没有孙儿女。弟兄是对的，谁的现象？如果你是为了公会的，又是神的一个儿子，阿们。那如果你是为了公会的一个加入教会的，你就是孙儿女，不被神所认识。那如果你是五旬节派的，是加入教会的，因为你爸爸是五旬节派的，你就是五旬节派的，你就是孙子，不是儿子。但如果你从神的灵重生了，神没有孙儿女。多普莱切弟兄，你是对的，没有什么孙儿女，你们是神的儿女，不然你就根本不在家里，神不认得他们。不是因为你爸爸是某样的东西，而是你是什么。每个人都必须重生，这个犯罪的本性在这里面被杀死，一个新的人重生在这里面，那就是神的儿子基督耶稣。然后你完全向基督降服，基督进来，借着你写出一本属灵行传。我知道那是真理，我的朋友，我知道它是真理。我说只要你能够交出自己，那夫人做了什么？她摸了耶稣的衣裳，她知道如何交出自己，她借着交出自己触摸耶稣。在讲台上经过，在全国不管在哪里，那些异象怎么回事？是把你自己交给圣灵，让你自己让路，让出自己的想法，被圣灵带领。是的，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你们这么做吗？为我付出救恩受价，再割割他。那多少重生的基督徒愿跟我一同举手，现在我们一起来唱。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受价，再割割他。 圣灵现在所能做的事。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哥哥他啊，担架上的姐妹，你有祷告卡吗？你没有？你相信你今晚听到的是真理吗？你以前听过这些的聚会吗？你相信你处在这种的情况也能触摸到大祭司衣上的穗子吗？就像他的井边知道妇人，他也知道你的情形是什么，那会告诉你，那我跟你是陌生人，说出你的情形，那你认为你会享受这聚会并痊愈吗？你会吗？我不认识你，从未见过你，你跟我是陌生人，但你跟主不陌生。那这是你的情形，那看着我，那是这样的，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主的仆人吗？你相信，你接受，相信，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告诉我，你说让人们相信你，那就像彼得和约翰说的，你看我们，我不知道你有什么问题，但主知道，主会向我揭示，看到他在那里转身，那像那样放下双手哭了起来，祷告，那我只是在跟你谈话，那我们彼此不认识，你比我年轻的多，但我们在这里是第一次见面。那跟这个人，那跟你有一些的联系，是吗？真的。女士，你对此是怎么看的？我怎么知道那是你女儿？你是妈妈呢？神解释了。谢谢你姐妹，你停止担心你胃里的癌症。那看到圣灵能做什么事吗？那你年轻的女士，你的病是某种的过敏症，让你虚弱，有时候你不能走路，忘掉它吧，从你的担架上起来，去某个地方找个座位，从会众中出去吧。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哥哥他。赞美神。那底下有人，底下有多少人病了？那姐妹等一下，那等一下，年轻的女士，底下有人病的了，请举手。我能不能找到生病需要主医治的人？那我需要两个座位，那等一下。主啊，请你赐给他们，使他们知道你是神，知道这些信息是真的。你有痔疮，做三年的那位，你相信神必使你痊愈吗？你相信我吗？我跟你是陌生人对吗，年轻人？是的先生，我是陌生人。你有痔疮，准备说坐在你旁边的人也有痔疮。是的，在这边。好的，你有痔疮，你父亲怎么样？ 现在开始看见了，是不是？他昨晚在讲台上得了一痣，他是个传道人，我一生从未见过的。如果是，请挥手。你刚摆脱了你的痔疮，你看那个男子站起来，可以把座位让给这个妇人，回去站起来。那因为神视力痊愈了，回去找一个座位吧。阿们。我爱他。好的，我爱他。那你们可以在那里坐下，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哥哥他。那姐妹，你有个很奇怪的感觉，不是吗？那过敏症再也不会搅扰你了，现在你可以回家痊愈了，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看到主有多好吗？要信心。坐在那儿上了年纪的女士正在哭，瞧那道光在她头上。姐妹，那支气管炎离开了，你也可以回家痊愈了，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我今晚传讲的信息是主是一样的，要回到起初。你可以摸主的衣裳，他今晚跟当时是一样的大祭司，能被摸到。他在后面也发了祷告卡吗？他说他发了更多的祷告卡。那我们现在叫一些人来这里，那人们有祷告卡，那我们只需要叫一些人，那我们开始叫，那好让他们能接受祷告。那我们赶快叫一条小小的队列经过这里。那我们来看看，那么从哪里开始？那么昨晚从1到50，对不对？那让我们叫最后的。是的，主说他会在这里，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那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你相信他是一样的吗？原则上一样，能力上一样吗？今晚唯一不同的是他使用你我的身体，因为他的身体坐在荣耀至大者神宝座的右边，得胜的要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坐在我父的宝座上一般。哦，何等奇妙的事，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坐在天上，所有在祭坛下的必死之人的魂抬头看见的身体，那个肉身坐在那里。哦，我感到太兴奋了。那肉身，你注意到在埃及他们有一具肉身，就是约瑟，他在每个方面都是耶稣的预表。那肉身躺在那里，每个以色列人那后背被打，被埃及人剥夺，走到那里，往那棺材里观看，看见了坟墓，约瑟的身体躺在那里。他们知道有一天他们要从那里出去，他们要出去，当那身体从那坟墓起来时，他们把他抬出去，带着他一同出去。天上也是一样的，那些在祭坛下的魂喊着说，还有多久呢，还有多久呢。他们在那里像是道的形体，但现在他们望着神儿子的肉身坐在那里，有一天他要从那宝座上起来。那就是这样，那些在基督里的人在复活中，神也必将他们与基督一同带来。他们要穿上这必死的，要穿上不死的，以后我们必要像他，我们必得见真实的他，在婚宴上与他一同吃喝，永远与主同在。那岂不奇妙吗？将他的圣灵降在这里，进入我们的肉身，就是动自己的血分别为圣的。你们相信成圣吗？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那你不可能圣洁，我不是靠自己的圣洁，我没有圣洁，但我依靠主的圣洁，我看的是他的圣洁。那不是我过去是什么，而是他现在是什么。是的，回到起初， 就是这样，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让他们都进入队列里。好的，那主祝福你们。哦，那听起来太好了。你们准备好了吗？那让我们跟这些人停一会儿。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女士？我们是。那今晚我感觉到被圣灵大大的充满，我感觉到像是在涌流一样。那这，我真希望能一直是这样，都永不离开。你们在相信，这任何事都可能发生的一个晚上。那我若能医治你，却不医治你，我就是个可怕的人。但我医治不了你。但如果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医治了你，那如果你病了，我不知道。但如果他医治了你，那来这里证明他站在这里，借着我的肉身，借着你的肉身做工，让你相信主赐下了这个信息。他在这里证明这信息，要在这里做一件事，像他在井边对妇人做的，那会使你相信他吗？那时就毫无疑问了，对吗？如果他知道你过去是什么，他肯定知道你将来是什么。那我想这妇人和我一生彼此从未见过面，那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他说我们彼此是陌生人，那我也这样说。那是的，不是吗？我们是陌生人。好的，那如果耶稣基督仍然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他的举止就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现在回到起初，起初是什么？他怎么让人们知道他是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的？他说出了他们心里的秘密，借此他们相信了，对吗？妇人在井边说，来，我们知道弥赛亚来了，别告诉我们这些事，弥赛亚的迹象。但你是谁呢？你是先知吗？他说，我就是他。那妇人跑进城说，你们来看，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事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他们就信了。以后腓力去了那里时，他们就有了一场复兴，因为他们是信徒。如果主告诉我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会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那只是他要使用的一个恩赐。那如果你，那我不能做这事儿，除非你相信我，那是我问你的原因。但那会对你有帮助，或者会众有帮助，好吗？会众，那瞧这里，那这是圣经，这是妇人，这是我的手，据我所知我从未见过的，我不认识的，他也一样，我不认识的，他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的名字。那但他知道，那我不知道他的名字，那当然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是个站在那里的妇人，他可能因为参加过聚会，知道我是伯拉罕弟兄。那保持真正的敬畏。那耶稣从起初到现在是一样的吗？那圣经说的是，对吗？那接下来的就是他是不是，如果是，他就必做一样的事。你的病是在你的肾脏，难怪你不认识我。你从离这很远很远的地方来，你甚至不是从亚利桑那州来的，你不是从美国来的，你是从加拿大来的。那太太，你可以回到加拿大好了。耶稣基督，那另外我看见有别人出现在你所来自的同一个国家，加拿大的一个生病的朋友，也正在为他祷告。如果你相信，那你就会发现他们好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赞美他的圣名。我们彼此是陌生人，神知道我们俩。我不认识你，也许你不认识我，只是知道名字，但基督知道你。你相信他能向我揭示你的病是什么吗？那会帮助你相信吗？这不会医治你，但会帮助你相信。好的，那如果你知道我对你一无所知，如果神揭示，这必须是从某个在讲台上的属灵的源头来的。那想一想，教会你肯定不会把闹钟关掉。不，我相信这个风铃器会在你的心里边鸣叫，就圣灵说不要怕，是我。瞧，那你做过一次手术，甲状腺肿手术不太成功，甲状腺肿手术没问题，但你得了严重的后遗症。是的，手术导致你有某种后遗症落在你的胃里，你得了胃病。 那你的手臂有问题。是的，是真的。那好，你知道我是主的先知，是主的仆人，是主的先知，那就跟是主的传道人或教师是一样的。我并不以他维持。你相信你丈夫也会痊愈吗？你相信神会告诉我他在底下有什么病吗？他有过敏症。是的，去把你手里拿的那个小东西放在他的口袋里，那过敏症就再也不会搅扰他了。只要你相信，回去吧，得痊愈吧，因为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那如果我告诉你说心脏病离开了站在那里的你，你只要相信，你相信吗？好的，继续前进，说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神认识你。你相信神会向我揭示你的病是什么吗？那会是你相信吗？那你看，这是我虚弱，但我现在想要跟你交谈一下。那有一件事，那刚才教会里有人得了医治，一个大的医治发生在某个地方。你现在可能不知道，但你会发现的，你感觉到了，表示了你看见了光。那大概是他离开你回去的时候，那当他离开回去时，夫人看见了这道光，是的，这光此时就站在我们中间。那你看见了？好的，那就是这样。你患病，你有一个，是的，你也做过一次手术，它导致组织里出了问题，是在肾脏和膀胱之间，医生想要再做手术。是的，你相信你会好？你相信神知道你是谁吗？格雷太太，你可以回家痊愈，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要有信心，先生，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想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但神认识我们两个。你相信耶稣是一样的神？当西门彼得走到他跟前，他知道彼得把他的事说出来了，你相信是同样的耶稣吗？那你患了溃疡？是的。此外，那你有个人，你正在为他祷告，那是个孩子，你的一个女儿，他下巴上有某个肿块，那你也不来自本地，因为你有一件奇怪的事。我看我的朋友诺曼先生来自，啊，你是从图森来的。是的，乔克曼先生，你可以回家得痊愈吧，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这是跟我在这里的一个朋友有联系，就是诺曼先生，他在会堂的某处，那某个地方。你相信耶稣基督吗？如果告诉你说他在那里医治了你，你会因此接受我的话吗？上路去好了吧，耶稣基督医治了你。胃病你去吃吧，耶稣使你痊愈了。要有信心，哈利路亚。你相信你后背的疾病等等现在要离开你，你要回家痊愈吗？去吧，欢喜说谢谢你耶稣。你全心爱主吗？如果你爱主，如果告诉你说你上台阶时就得了医治，你会相信吗？那只要上路欢喜说谢谢你。你学习太多了，就是这个使你的胃有消化性的溃疡，现在去吃你的晚饭吧，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好的，你紧张导致你心律不齐，现在去好了吧，去吧，相信主耶稣。哦，如果你全心相信，你后腰的病就会离开你，下次你就不会像那样起床了，那你会好的。去吧，全心的相信，要有信心。紧张、妇科病和心脏病，你相信神能使你痊愈吗？上路去说谢谢你。好的，你相信吗？如果我告诉你说你站在那里就得了医治，你会相信吗？那去相信。好的，你全心相信吗？女士，你怎么样呢？如果我告诉你说你会痊愈，如果我告诉你，你相信吗？你要我告诉你说你有什么病吗？那会，如果我告诉你说你有什么病，那会对你有帮助吗？好的，你有化粪热，还有一个肿瘤，本来要做手术的，也不是来自这一带，但是你来自这个州，但是你是从弗拉格斯塔夫来的，你有个儿子在那里，他没有得救，生病了。是的，你的名字是厄尔太太，回家去痊愈，奉耶稣基督的名。你全心相信吗？那这里有多少人能让我们站起来？哦，神还能再做什么呢？你们爱他吗？向他举手，我要赞美他，我要赞美他，将赞美归给他，疾病得了医治。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 爱我，为我付出真守家，在哥哥他。那我的朋友，我告诉你，如果神的道那部分是对的，其他的部分也是对的。这里有多少信徒？这里有多少人想要圣灵？请举手。多少人想要你的身体得医治？请举手。好了，我要向你们引述主的经文。我跟你们一样，我更渺小，比你们还更小。你们这里有许多人在我出生前就领受圣灵。那听着，耶稣用自己的嘴唇这么说的，要回到起初，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咱们互相按手就领受圣灵。现在转过身来，对着某个人按手在他们身上，让我们一起祷告，相信神会浇灌圣灵的喜下来，会医治所有的病人，受痛苦的人归荣耀于他自己。是这样的，你放松自己，魔鬼被打败了。